33，德忍居士讲述。一，随缘何须怪罪。时间2019年4月2日早上，地点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清明法会。当天协会安排本人开车送老法师去会场，起车前收到一条有关老法师进退场安排的微信，为稳妥起见，我便打电话与负责的师兄确认下车的具体位置。多年来每次都是在东大门下车，当时会场很嘈杂，也许这位师兄听不清楚，只答复我是。我随即开到会场东大门落车，结果负责迎接老法师的法师及嘉宾实际在另一个入口等待，因此没有接到老法师。午后老法师回到住处散步时，我走向前，在他老人家面前忏悔说，师父对不起，我今天犯了一个大错误，搞错了落车地点，安排接您的法师及嘉宾都没有接到您，非常对不起。深以为自己犯了大错，一心想要谢罪，老法师好像事情从未发生过一样，一点责备抱怨都没有，反而很平静地说了一句，因缘如此，只好随缘。二，同幼无欺。每天清晨有许多义工老少村民在六合园恭送老法师乘车去山顶花园讲经。一次，一个大约1岁半的小孩子也加入了恭送老法师的队伍，还学着大人们的模样，双手合十，稳稳当当地站在人群中。老法师见到这般景象，便走到这个小朋友的面前，笑眯眯地摸着他的头说，明天给你糖吃，说完就与大家挥手再见。当晚回到六合园下车时，老法师第一句话就是询问义工糖果准备好没有。第二天出门前，老法师再次跟义工确认糖果有没有备好。看到义工细心备好了糖果，老法师欣然一笑，嘱咐义工拿着糖果送到昨天那个小朋友面前。老法师慈悲地说道，给大家发糖，不单是这个小朋友，在场每位送行的义工和村民都拿到了甜蜜蜜的糖果，那位小朋友的妈妈更是满心感动地对老法师说，小朋友不要那么认真。老法师听了笑着说，小朋友也不能骗。听了这句话，送行的人们都欢喜地笑了起来。第一个拿到糖的这位小朋友更是高高兴兴，立刻就把糖果吃了下去。不论环境场合如何变换，老法师所在之处同幼无欺，平等供养，总令大众皆大欢喜。三，风衣的故事。有两位居士同一时间每人供养老法师一件风衣，过了几天，其中一位居士陪同老法师餐后散步，赶上疾风四起，侍者就拿了件风衣给老法师遮寒。那位居士看到老法师穿风衣的不是自己送的那件，就心急地询问，您为什么不穿我送的那件？老法师听后笑眯眯地请侍者把风衣更换过来穿在身上。自此之后，每次这位居士来访，老法师都会穿上其赠送的风衣。四，踩错油门。有一次，一位师兄轮值开车送老法师，在一处本应减速慢行的急转弯，这位师兄突然一脚踏在油门上，车子随即加速，包括老法师在内，车上所有的乘客如同坐过山车，体验了惊险的失重瞬间。 这位开车的师兄紧张极了，战战兢兢地对老法师说：师父，对不起，我踩错油门了。谁知老法师不但没有丝毫怪罪之意，还笑着说道：快有快的感觉。大家听了都会心地笑了起来。这位师兄所有的紧张、自责、后悔，通通一扫而空。五，一天早上，我如常开车去六合园接老法师，去程中发现对面回程的行车线异常拥堵。当我接上老法师后，我就请示说：师父，今天回大埔山顶的路线非常堵，改走另一条路好吗？老法师随和地回答：好。一声好正合我意，我的如意小算盘是，其他义工不熟悉另一条小路，只有我想到还熟悉。起初车行小路时很畅顺，我的心情也随之舒畅起来。人算不如天算，等到入大路时，天哪，车子已经绵延数公里，排成长龙。我只好找机会进入另一条小路躲避拥堵，行驶了一公里，不得不再次驶入大路，拥挤的车辆一眼望不到头，我彻底没辙了，只有跟着其他车辆蜗牛一般的爬行，结果硬是塞车两个多小时才到大埔山顶，这时已经接近午餐时间。护法问师父还讲不讲经，老法师笑着说：先讲经再用餐。六，一天下午大雨滂沱，通常老法师午休后就起讲佛经，午休处与摄影棚有两三分钟的步行距离，露天没有遮挡，大家担心老人家会被雨水淋湿，就安排我开车接送，于是我就提前了20分钟备好车子等在门口。老法师有事处理，比预计时间晚出来了30分钟。那会儿雨水已停了10多分钟，阳光也出来了，地面也干了。侍者见状便问老法师：师父，走路还是坐车？老法师看了看侍者，看了看车子，笑着说：人家等了那么久，不好意思，还是坐车吧。七，一天晚上，老法师接见完嘉宾后，在会议室跟几位老师及义工谈天，我刚好经过教学楼，发现已是晚上6点，师父还未下来用餐，就上楼看看有什么状况。见老法师正在谈尊师重道，我便坐下来倾听。老法师谈到张家活佛时，我一点感觉都没有。说实话，因为已听老人家讲过了 N 次了，内心已经麻木了。这一晚的谈话也就这样左耳进右耳出了。第二天下午，老人家又在会议室与一些老师及义工聊尊师重道，而且又谈到了张家活佛。眼见大家都没有任何反馈，老法师便询问：有没有张家活佛的照片？我立刻举手说：有。我每晚负责巡查道场门窗等事宜，熟悉书籍法宝的摆放位置。我走到供奉张家活佛遗照的玻璃门书柜前，一打开柜门，我的心便惊得透心凉。阿弥陀佛，活佛的遗照居然被歪歪扭扭地塞进书本的缝隙中。平日供奉照片的位置本是正对老法师的座位呀，难怪老人家连续2天一再畅谈尊师重道，又不断回忆张家活佛的事，只是我们凡夫麻木愚钝，不解其意。当我将张家活佛的遗照恭敬传递拿给大家瞻仰后，老人家说了一句：将照片放好。这是一语双关， 是我们的老师慈悲至极呀。这桩事情如果我不说，没有第三个人会知晓。老法师对几位恩师的尊敬深深地打动了我，在各地的摄影棚书房都敬奉恩师的遗照，365日只要去摄影棚，讲经起始前都恭敬礼拜恩师，讲经完毕已将功德虔诚回向恩师，提及自身的经历总是谦逊地表示，这一点点成绩都是承蒙三位老师的师恩，方东美先生、张家大师、李炳南老居士，一切时一切处对老师念念不忘。八，自己为老法师开车已有8个年头了，老人家对车内空调温度从来没有要求，如问老人家空调温度合适吗，每次回答都一样，可以。8年了，从未看见老法师调整过座椅，车上的音响我最初播的是音乐及佛歌，后来改为佛号，老人家都笑笑。有一次冬天，老人家上车后我忘了把窗关好，过了很久才发现老法师一句都没有说，类似这些小事太多了。从生活起居到穿衣食饭，没有一样有要求，一切随缘。9，老法师住的乡村每年村民活动都会邀请老人家参加，场面非常热闹，有精彩的舞龙、舞狮、放鞭炮、放孔明灯等表演，宴会接近尾声，每桌发2个孔明灯，我们礼请老法师在孔明灯写上祝福语，老人家在写，我们在猜，你一句我一句，加上几百人的喧闹声，老法师如如不动，认真专注地一笔一笔写着，使我想起闲公老和尚一句话，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世界和平4个大字写好，深深打动了我。老法师无时无刻不心系众生，老人家不只是写，还默默地做。老人家曾幽默说，想不到我93岁还去联合国上班。团结宗教，和平世界是老法师的使命，成绩有目共睹。孔明灯点燃了，老法师亲手放飞了，老人家的星光我感受到了，照亮着我们，照亮着世界。10，有一天晚餐后，大家围着老法师聊天，我和另一位师兄坐在比较偏的位置，在大家安静下来后，老人家转过身望着我们俩笑着说，他两人像兄弟。大家听完都望着我俩，或点头或说有点像，我俩也互看了一下，嘴角微微一笑，我心想不太像啊。我想老人家经常都见我俩，而且有好几年了，为何今天对我俩说这句话呢？细细一想，几个月前那位师兄发生了一件事，虽然与我没有直接关系，但这事一直令我耿耿于怀。老人家一句像兄弟，我突然生起惭愧心，这样的事他也不想发生，而且他已做了15、16年的义工，非常不容易，既然是兄弟还计较什么。老法师的这句话如同妙药，令我的心不知不觉就打开了。11，我当初来做义工时对山上的规定并不了解，有一天下午一位陌生居士来拜访，这时师父正在摄影棚里讲经， 义工便安排这位居士在会客室听经。有位资历深的义工看到这位居士后，便吩咐我看着他，以免他到处乱走。我当时也没有其他想法，便一同看直播。一个多小时后，师父讲完经，那位义工又叮嘱我关上门，不让这位居士出来。这时我心里非常困惑，过门都是客，每一个人遇到老法师都不容易，让人在走廊见老人家一面又何妨？每次老人家讲完经，经过会客室门口及走廊再回寮休息，义工及来宾都站在走廊两旁欢送老法师回寮。一般在没有客人的情况下，老法师会从摄影棚下来直接回寮休息。这次老人家走到会客室门口突然停下来，大家感到奇怪。过了一会儿，有位义工问师父，您要进会客室？师父站在门口并没有回答。另一位跟师父多年的义工领会了老人家的意思，便将门打开。那位居士见到师父立即跪拜，眼角溢出泪花。当时吩咐我不容许那位居士出来见师父的义工，满脸通红的不知所措。老人家真慈悲，没有一句责备，不仅不让这位义工造业，又能满那位居士的愿，真是无声胜有声啊。十二，我有缘在老法师身边服务八载，从未见过老人家对任何人不尊敬。有一次师父从欧洲回到香港，很多义工很想见见师父，于是在师父下车处分左右两边列队迎接老人家。我将车开到门口，师父从左边门下车，但右边的义工被车挡住，看不到师父。师父下车之后，先同左边的义工问好，师父非常慈悲，坐了12小时的飞机都不嫌累，又特意绕过车头走到右边，再与右边的义工问好。在场的义工个个都非常高兴，我在车上默默地看着这动人的一幕，十分感动。师父每件事都专心致志，认认真真地做，甚至看师父每次写字都是一笔一画，一撇一捺，那种认真专注的态度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人了。难怪几位从台湾来初次见老法师的摄影师，看到老人家写墨宝的一幕，就情不自禁地说，如此专注认真的人，干什么都会成功。每次看到师父的疗房、衣柜、写字桌、讲经桌，各样物品都摆放得整齐有序。老人家每次用过的茶杯、碗筷、毛巾或纸巾都折得整整齐齐，如同没有用过一样。师父无论对人、事、物都无不敬。十三，有一次护法安排我开车到机场接一位居士来见老法师。当我接到这位嘉宾时，心里感叹，天哪，60多岁了还化个超浓妆，像只彩雀一样。在车上他与另一位居士聊天，我才得知这是他第一次见老法师，而且对老人家并不了解。当我知道他是一位见过很多大场面的重要人物，人生经历十分丰富。等车到达后，他就去见老法师。约一个多小时后，护法安排我开车送那位居士。当老法师送他到门口时，他紧紧握着老人家的手，眼泪不停地流，面如瀑布般一条条泪痕。他口里不停念着，我从来都没见过 那么慈悲的老人家，车开了还不停流泪。他这句话令我产生共鸣，回想起20多年前尚未学佛时，自己不经意间翻到一本书，看到其中一张黑白照片，我顿时感到整个时空停顿了。5-6秒钟后，整个人才静下来，心底突然冒出一句话：这个世界上居然有那么慈悲的老人家。随即眼泪就流下来了。我看了看照片上写着净空老法师。老和尚的身教编辑小组。